特朗普总统圣诞节期间访问美军海外基地，特朗普表示美国将不再担任世界警察。
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考虑签署一项行政令，禁止美国企业购买中国企业华为和中兴的设备。
美国2018年圣诞节假期的零售总额达到8500亿美元，增幅超过了5%。12月28号星期五，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许湘云，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
好，新闻头条我们来关注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圣诞节假期期间访问了伊拉克与德国的美军基地。在访问期间，他告诉美军官兵说，美国将不再担任世界警察。那么详细情况，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耀毅。
是的，林森，我们知道呢，在今年的这个耶诞假期呢，我们看到其政府是关门的，联邦政府是关门的，因此呢，有许多的人都国会议员已经回家，但是特朗普总统却选择说呢，并不到他的这个海湖庄园，佛罗里达的海湖庄园进行度假，而是选择留在白宫。那么呢，他在这个圣诞节之前呢，还特别在推特上说呢，说他一个人孤零零的留在白宫当中很可怜。那么呢，但是国会议员却没有通过他所要的这个能够建边境高墙的这个预算，所以呢，他现在变成被迫留在白宫当中。那么呢，我们看到结果在这个圣诞夜的时候呢，特朗普总统却圣诞节的时候，他却突然的出现了在美军在伊拉克的空军基地。那么呢，之后呢，他也前往了德国的在德国的美军的基地。那么在这个基地的时候呢，他对美军官兵大约5000人发表了演说。那么在激励当地的这个驻扎在当地的美军的官兵。那么之后呢，他也在接受随行的媒体采访的时候，他则是表示了说，美国不会再担任世界警察。那么特朗普总统是这样说的，他说呢，美国将不再担任世界警察，重责大任都落在美国的肩膀上，对我们太不公平。我们遍布世界各地，有些大多数人都没有听过的国家，我们也在那里。明白说，这真是太荒谬了。那么这是呢，回应这个特朗普总统在对美军官兵讲话的时候，特别提到了他从叙利亚撤军的决定。那么我们知道呢，从叙利亚撤军的决定受到了这个国防部长马蒂斯的反对。那么对此呢，马蒂斯已经提出辞呈了。那么所以特朗普总统在接受美国这个媒体随行媒体的采访的时候呢，则是这样回应说，美国不要再担任世界警察了。那么更多于特朗普总统在伊拉克空军基地对美军进行绕军相关的这个新闻呢，我们来看美国之音白宫记者维达库斯瓦拉的相关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在圣诞节后看望驻伊拉克美军，这是特朗普首次以总统身份到访冲突地区。
我们来到阿萨德空军基地，对你们为保持美国安全、强大和自由所做的一切表示永恒的感激。
目前美国联邦政府部分关闭，因为国会与特朗普在拨款在南部美墨边界修建隔离墙的问题上僵持不下。上个星期，特朗普总统宣布已战胜伊斯兰国并从叙利亚撤军，此举引发争议。据报道，他还下令五角大楼从下个月开始撤回驻伊拉克14000名美军的一半。美国军官警告说，撤军会使该地区进一步陷入混乱。国防部长马蒂斯和打击伊斯兰国全球联盟特使布莱特·麦克格相继辞职，他们表示不同意总统的政策。特朗普在对部队讲话时为从叙利亚撤军辩护，并再次声称已经打败了伊斯兰国这个圣战恐怖组织。
2年前当我刚成为总统的时候，他们很有控制力，今天他们已经控制不了了。你们做得很棒。
在前往伊拉克之前，特朗普总统在椭圆形办公室通过视频祝愿全球各地的美军圣诞快乐。一些媒体批评特朗普是2002年以来第一位没有在圣诞假日期间亲自慰问美军的总统。美国之音记者维达库斯瓦拉白宫报道。
是的，那我们刚刚看到了特朗普总统是前往了伊拉克的空军基地，那么之后呢还有前往了美国预在德国的拉姆斯泰因空军基地进行绕军，那么之后呢已经在这个星期四的早上回到了白宫。那不过呢特朗普总统这次的这个绕军之行呢也引发了一些争议，包括呢他在对官兵讲话的时候提到说这个过去的这个美国的军人都没有薪水都没有调涨，那么在他的任内呢要给他们大涨10%的薪水。不过事实上呢从过去的10年以来美国官兵的这个薪水一直都是有在调涨的，而且呢特朗普总统所说的10%的调薪事实上在2018年只有调了2.4%，那么预计在2019年呢也只会给美军军人提高2.6%的薪水调幅，所以呢特朗普总统他这一次在对官兵的说话也引发了一些争议。那么此外呢我们刚才听到了特朗普总统说到关于政府关门这个消息，那么目前呢我们看到在白宫方面以及国会方面呢双方都还没有让步，那么在白宫呢在星期四的下午又特别发出了一个声明，白宫新闻发言人桑德斯表示说呢他说总统已经清楚地表明任何的预算案都必须要给联邦政府足够的经费来支持边境安全，阻止非法毒品罪犯 MS-13 的帮派分子走私人口以及儿童的。那总统并不希望政府继续关门，但是他也不会签署一份不将美国安全摆在优先的预算案。那么所以我们看得出来呢在今天星期四的下午12月27号的下午呢白宫方面对于政府关门还是十分的强硬。林森，
好，谢谢耀义，这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义在白宫的连线报道。好，我们来关注美国联邦政府的部分关闭。美国联邦政府陷入部分关闭状态，现在已经是进入第五天了。白宫与国会民主党领袖至今仍没有迹象显示双方就边境安全预算以及如何重启政府运作达成解决方案的共识。
国会参议院星期四下午4:40返回院会，但根据美国媒体国会山的报道，在特朗普总统与民主党领袖舒默和佩洛西达成任何政府开支法案协议之前，参议院没有安排任何表决议程。据众议院多数党党鞭斯考利斯办公室指出，众议院方面在星期四也没有排定院会议程。截至目前为止，白宫与民主党间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在短时间内双方在化解边境安全预算分歧上将达成共识。有消息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考虑签署一项行政令，禁止美国企业购买中国企业华为和中兴的设备。此外，中国全国人大公布外商投资法草案，其中规定不得强制转让技术。详情请记者乔战为我们介绍。乔战。
好的，湘云，根据路透社日前的报道，路透社是根据三个消息来源透露的这个信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考虑在新一年颁布一项宣布国家紧急状态的行政令。这项行政令可能将禁止美国企业使用由中国企业华为和中兴制造的通讯设备。路透社援引来自电信业和美国政府的消息来源的话说，这项政令已经被考虑了8个多月，最早可能将于明年1月发布。这项可能的行政令或将指示美国的商务部禁止美国企业购买那些对美国国家安全带来重大风险的外国通讯制造商制造的设备。路透社的报道还透露，尽管这项可能的行政令不太可能会直接点名华为或者中兴，但是消息人士称，预计美国商务部将会把这项政令解读为限制华为、中兴这两家企业设备传播的这样一个授权。这篇报道还说，美国方面指称华为与中兴这两家公司听命于中国政府，他们的设备可能被用于对美国进行间谍活动。华为与中兴过去都曾对相关的指称予以否认。此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12月27日的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了有关的问题，那么他对这个问题做出了一个回应，他说这是一则尚未经过证实的消息，他不想对这类消息正式发表评论，但是他表示安全问题要用事实来说话。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那么安全问题呢，最好要用事实来说话。一些国家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滥用国家安全的名义，以莫须有的罪名将正常的科技交流活动呢政治化，设置种种的障碍和限制，这实际上无异于是在自我关闭通向开放的大门、进步的大门 和公平的大门。
我们注意到，美国国会共和党籍的参议员、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成员卢比奥本月初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的时候说，他认为华为和中兴等中国公司对美国国家经济利益与安全利益都构成了威胁。卢比奥参议员还表示，他100%的会计划在明年1月提出可能会禁止华为等中国电讯企业在美国经商的立法。在另外一方面，中国的全国人大2月26日在其网站上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草案，征求社会公众的意见。草案中规定，技术合作条件由投资各方协商确定，不得利用行政手段强制转让技术。美国长期以来批评中国在技术转让和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行为。美国特朗普政府经过调查后得出结论，中国通过合资要求、行政复议、许可程序等对外国所有权的限制，迫使美国公司向中国实体转让技术，或就此对美国公司进行施压。中国方面对这样一个说法一直予以否认。技术转让和知识产权保护也是美中两国持续进行的贸易争端中一个重点的问题。美中两国目前正在为期90天的这样一个磋商期内，如果双方在这段时间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将于2019年3月2日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的税率从10%上调至25%。中国的全国人大公布的这项草案中还规定了，外国投资者在中国境内的出资、利润、资本收益等可以依法以人民币或者外汇自由转出，以及不得违法减损外商投资企业合法权益或者增加其义务，不得违法设置市场准入和退出条件，违法干预或者影响外商投资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等内容。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感谢记者乔战的详细报道。在另外一方面，中国一家法院说将在星期六审理一加拿大公民走私毒品的案件。在中国，走私毒品可被判死刑，预计这一案件可能会使已经十分紧张的加中两国关系面临新的严峻考验。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星期三说，将于12月29日在大连公开审理罗伯特·劳埃德·谢伦伯格走私毒品罪上诉案。在加拿大应美国要求逮捕了华为财务长孟晚舟以后，中国先后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由拘押了2名在华的加拿大人，又以签证为由行政拘留了1名在中国教英语的加拿大人。中国对毒品犯罪进行严厉惩罚，中国2009年曾对走私海洛因的英国人阿克莫执行了死刑。
对中国知名人权律师王全章的闭门庭审12月26日结束，当局严格控制王全章律师的支持者和禁止民众接近法庭，王全章律师的家人也不允许到法庭旁听。对王全章律师的秘密庭审受到了国际社会的谴责，人权组织国际特赦当天发表声明称，审判是残酷的伪装，王全章应该得到立即无条件的释放。香港智联会等多个团体在庭审期间到中联办要求立即释放王全章，还要求中国政府废除颠覆国家政权罪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中国领导人习近平6年前上台后加大了打击异议人士的力度，王全章3年前被捕以来被当局切断与外界的联系超过1000天，他的妻子也被禁止与他见面。中国当局坚称依法办案，拒绝国际社会对其人权记录的批评。
最新的盖洛普民调显示，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和夫人米歇尔当选全美最受敬仰的男性和女性，这是奥巴马连续第11年摘冠，击败了特朗普、小布什、教宗方济各和比尔盖茨。而排在米歇尔之后的女性是脱口秀女王奥普拉、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和美国大法官金斯伯格。
美国2018年圣诞节假期的零售总额达到了8500亿美元，增幅是超过了5%。万事打卡的消费脉搏对11月1日到12月24日之间的零售消费进行了记录，并且发布了报告。
报告说，网上销售的上升幅度同时超过了19%。2018年的圣诞节假日零售额因此是过去6年中最好的。网上销售巨头亚马逊表示，2018年全球范围的圣诞假日销售创下了纪录。
好，我们再来关注股市。美国股市在昨天也就是星期三经历了历史性的大涨之后呢，今天是出现了震荡。我们来连线美国之音记者魏之，来了解股市最新的动向。魏之。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美国股市在大部分时间大幅回落之后出现反弹，最终道琼斯指数上涨25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略微增长0.85%，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0.38%。有投资分析人士对此发表了看法。
我认为与其试图解释为什么我们为何处于现在的情况，倒不如展望2019年，并寻找因为这些波动而产生的机会。我觉得从目前来看，对投资者来说，2019应该是比2018年更好的一年，他们应该把投资多元化，选择正确的投资区域和高质量的公司，另外他们也应该平衡他们的投资组合。
2019年将至呢，投资人士对投资者也做出了建议。
昨天在屏幕上看到股市大涨当然很棒，但今天我们看到更多投资人为了省税而进行更多的抛售，我们看到一些投资策略师开始为新的一年重新定位或重新平衡他们的投资组合。另外我们仍然看到投资人对市场仍然保持潜在的负面情绪。
今天早些时候道琼斯指数一度下跌600点，有分析人士认为是由于美中的紧张关系。路透社援引三位熟悉情况的消息人士说，特朗普总统正在考虑一项行政命令，禁止美国公司使用中国华为和中国中兴通讯制造的设备。这个行政命令可能会使世界两大经济体试图达成贸易协议增加难度。本月早些时候，中国和美国同意在90天内不再进一步加征关税，以达成协议。技术分析师认为，希望股市抛售赶快结束的投资者可能会失望，因为在市场触底反弹之前，可能还需要有几个月的动荡。主持人。
好的，感谢记者魏之的报道。印度尼西亚政府星期四提高了火山爆发的警戒级别，最近的火山爆发引发海啸，导致数百人死亡。2018年是全球最热的年份之一，展现了气候变化的危害以及国际社会对气候变化应对的不足。从炮火与怒火到美朝峰会，2018年是朝鲜半岛风云变幻的重要一年。
通过亚太五号卫星收看收听美国之音电视和广播的朋友们，我们从11月12日开始改用 Yamal-401 和 ABS-2 卫星。原本的亚洲七号卫星依旧可以收看电视节目，中文节目卫星广播将暂时停止服务。欢迎您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查阅详细的卫星数据。你也可以在以下的网页找到美国之音中文节目电视和卫星广播的信息，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周末专辑每周六播出2小时，1小时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2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
普总统造访伊拉克和德国的美军基地，他说美国将不再担任世界警察。美国2018年圣诞假期的零售总额达8500亿美元，增幅超过5%。有消息称，特朗普总统考虑签署一项行政令，禁止美国企业购买华为和中兴的设备。
印度尼西亚政府星期四提高了火山爆发的警戒的级别。最近的火山爆发引发海啸，导致了数百人死亡。
来看美国之音记者的详细报道。
印尼政府有关部门将喀拉喀托火山周围的警戒区从之前的2公里扩大到5公里。政府同时警告居民要远离海边。在此之前，星期六晚间爆发的海啸已经导致400多人死亡。海啸还造成将近22000人无家可归，其中一些人担心再次爆发海啸。
我的孩子受了创伤，天一下雨，如果下雨，他就精神紧张，因此害怕洪水。海啸过后，昨天就发生了洪水。自那以后，只要下雨，他就说：“妈妈，我好害怕。”他害怕洪水，是因为他曾被海浪淹没、卷走。
据说星期四的暴雨影响到对150多名失踪者的搜救，而且让人担心可能会发生更多的洪水。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日本周三宣布将退出国际捕鲸委员会，并在7月恢复商业捕鲸。这份声明受到动物权利组织的反对，他们说日本违反了国际法。但日本称捕鲸将只在本国海域和专属经济区进行。来看报道。
国际捕鲸委员会于1986年禁止了商业捕鲸。日本周三宣布退出国际捕鲸委员会。
我们决定从2019年7月起恢复商业捕鲸，并退出国际捕鲸管理公约。
这一决定迅速招致国际人道协会的批评，称日本将违反国际法。
The International Whaling Commission。
国际捕鲸委员会同意全球禁止在公海和各国沿海水域进行商业捕鲸。日本拒绝这项国际法，他们要做的是海盗捕鲸，应该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
日本在9月游说国际捕鲸委员会批准恢复商业捕鲸，但是没有成功。
致力于保护鲸鱼的国家不同意为达成共同立场采取任何具体步骤。显然，持有不同观点的国家不可能达成一致，这导致了这一决定。
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就通过发放所谓的科学许可证来捕鲸，这是捕鲸禁令中的一个漏洞，本旨在用来研究珍稀的海洋资源。周三，日本宣布恢复商业捕鲸，并设定自己的配额，而不是国际捕鲸委员会商定的配额。日本因此将被列入继续实施非法行为的国家名单。美国之音阿拉巴萨蒂华盛顿报道。
从炮火与怒火到和平新时代的谈判，朝鲜半岛2018年经历了接触的重要一年。一度深居简出的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与韩国总统文在寅多次举行会晤，又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新加坡举行了峰会。
美国之音记者米勒请专家对过去一年的半岛局势进行了回顾，并对2019年的和平前景进行了展望。
美国总统在2017年年底就和朝鲜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对美国构成的威胁采取了强硬的立场。
他们会遇到炮火和怒火，坦率地说，这些炮火和怒火的强度是这个世界从未见过的。谢谢你们。
朝鲜成功试射自称可以打到美国的火星15型导弹后，金正恩转而采取与世界进行接触的政策。此后，朝鲜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就再也没有进行过洲际弹道导弹实验或核实验。与此相反，国际社会看到金正恩的妹妹金宇正代表朝鲜与美国副总统彭斯共同出席了2018年韩国平昌冬奥会。今年4月， 韩国总统文在寅与金正恩首次举行高峰会谈，双方同意努力实现朝鲜无核化，降低半岛军事对峙的紧张形势，改变双边关系。两人又在九月份举行了第三次峰会，并达成具体协议，促进双边经济互惠，降低军事冲突的风险。金正恩还在六月份与特朗普总统在新加坡举行了历史性会晤，这也是朝鲜领导人和现任美国总统之间首次举行会晤。韩国峨山政策研究院的研究员全相勋认为，新加坡峰会缺乏具体成果，因此没有那么重要。
峰会看起来不错，但是在粉饰太平，没有实质性的内容。
朝鲜与韩国九月份又举行了第三次峰会，然后朝鲜去核化谈判就陷入停滞，而且在2019年来临之际仍然看不到希望。北韩研究学院的刘永玉认为，朝鲜去核谈判会有几种发展的可能。
我认为对任何人来说，最好的可能是金正恩改变主意，认真考虑去核的问题。
分析人士认为，朝鲜去核进程会是漫长的，如果谈判继续停滞，半岛的紧张对峙就会恢复到原来的水平。美国之音记者米勒，首尔报道。
从缅甸军事袭击中逃离的超过75万名罗兴亚穆斯林难民仍然是留在孟加拉国的难民营，那么未来的遣返和重新安排的工作呢，目前还尚未得知。
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桑福德从曼谷发来的报道。
在科克斯巴扎尔庞大的难民营里，接近100万罗兴亚穆斯林难民仍处于不确定的状态，他们没有明确的未来。出于对持续的虐待和缺乏国际监督的安全考虑，上个月的自愿遣返计划被推迟。人权活动人士表示，公开录像显示，在偏远的巴桑查尔岛上正在修建一处安置营地，这是另一个令人担忧的原因。
联合国难民署还没有被允许进入该岛对洪水情况进行风险评估，但是许多人说该岛容易发生洪水，而且很危险。这意味着数十万罗兴亚难民可能会居住在一个容易发生洪水的岛屿上，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情况。
奎利表示，虽然尚未感受到对罗兴亚人口的长期影响，但长期无法上学受教育是有害的。
目前难民营里没有正式教育的机会。与强化权力组织工作人员交谈过的罗兴亚人认为，这是未来罗兴亚儿童和青年面临的主要问题。
然而目前还不清楚罗兴亚人将来是否能够回到缅甸。缅甸当局说，被烧毁的土地成为了受政府管理的财产，这是人们对在过去一年半里被夷为平地的200多个罗兴亚村庄的所有权产生了质疑。罗兴亚律师、人道主义奖获得者觉拉昂表示，假若有人要求，官方记录可以证明罗兴亚人的合法所有权。
They have all the documents, all the records in.
他们有所有的文件，所有的记录都在内政部的土地记录办公室。国际社会应该要求政府公布所有这些记录。
分析人士认为，缅甸的立场是蓄意消灭这个民族。缅甸官员一直否认这一指控。
政府让我们成为文盲，这样他们就可以宣称这些人是来自孟加拉国的非法移民，因为他们对世界和这个国家一无所知。
随着新年的临近，难民营中的许多人希望有一个和平的未来。美国之音记者桑福德，泰国曼谷报道。
2018年，民粹主义席卷欧洲，控制意大利，并且在匈牙利和波兰这样的国家进一步巩固势力。
民粹主义大潮对于2019年即将举行的欧洲议会选举至关重要。现在中间派面临来自左右两派的攻击。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发自布鲁塞尔的报道。
在2018年年末，民粹主义在欧洲有了新的色彩，黄色。黄背心运动席卷法国，这场抗议燃油税的运动蔓延至法国各地。
我们是真实的，不是那些戴着面具的人。
法国总统马克龙原本被视为阻止民粹主义浪潮的人，他起先退缩了，延迟提高燃油税。重要之处在于，民粹主义作为一股政治力量卷土重来。
2018年民粹主义回潮，我认为说他已经消退是错误的，他只是躲在了马克龙身后。
然而2018年的民粹主义有一点不同，就是极右派和极左派的合流。
我们过去主要在东欧看到右翼民粹主义，这是出于对移民和身份问题的担忧。与此同时，我们在南欧看到更多的左翼民粹主义，因为该地区受到金融危机、欧元危机等问题的影响，所以他们彼此是分开的。但是现在在意大利和法国这样的国家，你看到左右派合流。
You have both at the same time.
这种联合在意大利已经出现，左翼的五星运动党和右翼的联盟党在今年五月组成联合政府，他们共同的目标是阻止移民来到意大利海岸，并停止削减支出，这使得罗马走上了可能与欧盟产生冲突的道路。意大利内政部长马泰勒·萨尔维尼变成了反欧盟民粹主义的标志，与他站在一起的是法国极右派领袖勒庞。
欧洲的敌人就在布鲁塞尔的会议厅里。
受到这些政治地震的影响，欧盟警告说基本的自由权受到威胁。
现在我们的世界面临着民粹主义和毁灭性言论的死灰复燃。
在人们一度认为不会受到极右派政治势力影响的西班牙，民粹主义的声音党正在壮大势力。
这些政治运动会一直存在，他们会存在几十年。
但是民粹主义也有竞争对手，亲欧盟的绿党在德国异军突起，将极右派的德国另类选择党推到了第四位。在匈牙利，人们上街反对多欧尔班领导的民粹政府。欧洲各国的政治分裂将对定于2019年五月举行的欧洲议会选举产生巨大影响。在控制了欧洲多个国家之后，2019年民粹主义势力将目光集中到控制欧盟本身。美国之音李奇威尔布鲁塞尔报道。
再来关注阿富汗。阿富汗经历了动荡的一年，在2018年的年底，有关各方正在努力的推动对话，希望与塔利班恢复谈判。2018年，美国增加了在阿富汗的空中打击，造成了平民死亡的上升，但是塔利班夺取了更多的领土。美军将领认为，阿富汗军队的损伤已经到了无以为继的地步。
同时，美国开始直接跟塔利班以及地区内的其他国家接触，以期开始和解程序。美国之音记者阿伊莎·坦西姆回顾了2018年阿富汗的起起伏伏。
今年年初，阿富汗出现毁灭性的暴力浪潮，一家豪华酒店一月份遭到袭击，造成几十人死亡，其中包括14名外国人。几天以后，一名塔利班袭击者在一条拥挤的街道上引爆了一辆装满爆炸物的救护车，造成至少95人死亡。发生在首都核心地区的袭击证明，美军在阿富汗从去年的不到10000人增加到14000人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据联合国统计，平民死亡人数持续突破纪录。美军将领认为，阿富汗安全部队的死伤已经到了无以为继的地步，12名美国人在行动中死亡。阿富汗总统阿什拉夫·加尼多次向塔利班提出和谈。
我们向塔利班提出和平，这确保了阿富汗的利益和妇女权益，也防止在阿富汗土地上的任何恐怖主义行为。
但是叛乱分子一直不接受加尼的提议，他们希望和他们所称的占领军，也就是美国人进行直接对话。今年6月，历时17年的阿富汗战争首次暂停，当时加尼向塔利班提出8天的单边停火。作为回应，塔利班同意停火3天，那几天刚好是穆斯林节日的开斋节。在那几天里，军人和阿富汗平民聚在一起自拍，向阿富汗安全人员微笑， 这些前所未有的画面充斥着社交媒体，让人们更加期待一个重大突破的出现。
我们的领袖提出三天的停火，我们希望能永久停火来解决所有问题。
此后一项重大进展在夏天出现，美国改变了长期以来的政策。美国高级外交官爱丽丝·威尔斯和塔利班举行了面对面会谈。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正式任命扎勒米·哈利勒扎德为特别和谈代表，负责与各方谈判，其中包括塔利班。
The end state, that I envisage for Afghanistan.
我认为阿富汗所构想的结局是一个和平的阿富汗，一个成功的阿富汗，一个不会给他自己带来威胁的阿富汗。这意味着阿富汗人能够和平共处，也是一个不会给国际社会带来威胁的阿富汗。由于我代表美国，这意味着尤其不会给美国带来威胁。
And since I represent the United States, particularly to the United States.
此后，哈利勒扎德先后三次前往该地区。塔利班对这一进展表示欢迎，但是这些接触在减少暴力上收效甚微。塔利班的袭击造成双方几百人死亡。同时，另一个组织伊斯兰国2018年继续袭击在南格哈尔省和喀布尔市的目标。阿富汗2018年还举行一再推迟的议会选举，尽管面临威胁，女性们还是成群结队的出来投票。2018年即将结束的时候，人们希望与塔利班的谈判明年能够产生积极的成果。美国之音记者坦西姆·伊斯兰堡报道。
2019年是美中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40周年。华盛顿智库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日前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戴博就美中关系40年来的发展与现状，以及未来面临的最大的挑战发表了看法。来看详细内容。感谢戴博今天能抽出时间来和我一起来谈一谈，美中关系这40年您自己的感受和您对美中关系这40年的一些看法。2019年是美中恢复外交关系或者叫美中关系正常化40周年。那么40年来啊，美中关系可以说是发展的是非常的曲折。有时候甚至会出现倒退、挫折，有时候呢又会改善，但是似乎啊，这40多年来出现这种挫折、改善、挫折、改善，反反复复许多次可以说，但是似乎从来没有回到过最初的那10年的美中关系，很多人把它叫做蜜月期那个时候这样的一个水平。79年建交，这造成这样的一种情况的最关键的因素，你觉得是什么？
像你说的那个蜜月期是1979年到1989年，这是肯定的。我是第一次到中国去，我是1987年，所以这个蜜月期我也感觉得到。那个时候双方就是互相的那个发现新的可能性、新的机会、新的朋友，总的来讲是多讲理想，少讲一些那些问题。所以这个蜜月期有时候我也很留恋，可是像你说的那个早就过了。最大的一个转折点肯定就是柳色。可是虽然那个时候那个蜜月肯定是结束了，实际上89年以后虽然有曲折有波动，我觉得一直到大概2014年左右大方向还是积极的。我们共同做了很多事，克服了很多障碍，解决了很多问题，进行了很多交流，都是互利的。所以我们不要觉得蜜月已过了都是一个黑洞什么的，根本不是。我们还有很多很多进展。可是最重要的是1989年，我们可以说1989年那个六色是把那个天真的互相解除的那个时代，就是我们再也不能天真，我觉得我们可以这样子讲。 因为那个六色的这些暴力，那个政府敢诉诸暴力，就是杀自己的人民，对美国人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就是原来这两个国家的意识形态、治国的那个指导原则不一样。虽然是如此，我们也没有完全排斥合作。我觉得八九年是早期的最重要的一个转折点。
你提到这个六四的天安门事件这一个转折点，造成了这个美中关系的这样的一个挫折，可以一下子跌入了低谷。在这个纪念这个刚刚去世的这个老布什总统的时候，提到他当总统的时候，一个政治遗产之一就是他经历了这个当时1989年的这个六四这个事件。但是虽然当时美国对中国也采取了一些制裁呀、一些这样的一些动作，但是呢，最终美国还是对中国采取了一种，就是实现了这个贸易关系的正常化。最后呢，还让中国呢加入了世贸组织。那么，美国当时采取这样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对华政策，它的主要的考量是什么？
说老布什的话，因为他从70年代就开始从事这些关系，曾经在北京那时候是联络处待了一年，所以很多中国的最高层的领导人他都认识。所以六四以后，布什就是一下子意识到我们要继续这些关系，这个关系的稳定还是最优先的事儿啊。所以他一边来讲是进行这些制裁很多高级技术啊，就是可以军用的这些技术再也不卖给中国啊，所以这些制裁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解除。同时的话，就是给那个时候在美国的所有的中国的留学生一个途径，可以留在美国，就是不必回到中国去。可是六四以后，他马上就派他的高级代表到中国去，在中南海跟邓小平和别的领导人进行讨论，我们怎么维持这些关系，要问是什么东西让我们维护中美的比较建设性的一些关系。所以布什一直是没有摇动，他进行了制裁，可是他从来没有疑问，他知道这个关系还是非常重要的双边关系，我们还是要继续这些稳定。所以因为老布什是个资历非常深的一个外交官，他是早就意识到了这些，而且吃了不少批评。那个时候那个 Scowcroft 将军他到北京去他不是跟那个中国领导人就聚一杯酒吧然后那个中方是拍下来了，也出版了那个照片，在美国的影响力很大。这个也是为什么克林顿在竞选当中，就是1992年可以说那个老布什是跟北京的这些怎么说，那个 Butchers of Beijing 就是屠杀学生的合作所以布什是付出了代价，可是长期来讲他也是保证我们的关系的稳定。可是六四以后，或者我们应该说冷战，就是苏联崩溃之后解体之后，美国没有很清楚的回答一个问题，就是中美关系，原来我们恢复邦交这些都是针对于苏联的，我们共同面临的一个威胁，这是我们的合作，我们接触的一个基础。没有苏联以后，我们双方的关系的这个基础是什么呢？美国没有一个很明确的答案。我们是慢慢的把我们的重点转移到经贸方面，这个是变为中方说的是那个压舱石。可是这个不是一个很明确的一个答案，这是我们慢慢的一起演变为这么一个共识。可是那个不够保持我们双方关系的稳定。
美国万花筒全新改版，增添栏目，大千世界以快节奏浏览名人、时尚以及社会文化最新动态。海洋人生带您走访大城小镇，让各行各业的人演绎自己的精彩故事。敬请关注每周六晚上9点播出的《美国万花筒》。
华盛顿州繁忙的洲际公路上正在修建一座大桥，这不是为了汽车或是行人准备的，而是为了野生动物。
这座桥的目的是为了让野生动物进入栖息地的时候能够避免车流。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巴拉格纳的报道。
在90号洲际公路上，车辆川流不息，不过想使用这条道路的可不只是车辆。这条高速公路横穿野生动物活动频繁的喀斯喀特山脉的丛林，当车流遇上野生动物，结果往往很严重。
So in the immediate term, wildlife can get hit on the road.
短期结果就是野生动物被撞死，长期来说，这将影响野外物种的数量。他说，道路将野生动物的栖息地分隔开来，这些大小的分隔区域无法支撑健康的物种数量。所以华盛顿州正在修建一座大桥，让野生动物在森林里有自己的通道。
这座桥能够提供前往栖息地的通道，使野生动物不必上90号洲际公路，也让开车的人更加安全。
野生动物大桥帮助了加拿大的班夫国家公园将动物撞车事故减少了80%。通道两侧的墙能保证动物不偏离通道，同时减少交通噪音。有时在高速公路地下修建一条通道是更好的选择。不管怎样，这座大桥不仅仅是为大型的可能损坏车辆的野生动物准备的。
从麋鹿到棕熊到小型的火蜥蜴，它们都需要寻找食物伴侣。在数量扩大或诸如大火带来的环境改变时，寻找新的栖息场所。
全世界范围内只有大约20多条野生动物大桥。沃特金斯说，还需要大约20多条大桥，但是最大的阻碍就是资金问题。美国之音记者巴拉戈纳华盛顿报道。
埃科是一家娱乐公司，通过互动电视节目和视频让观众坐上导演席。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郑蒂娜从纽约发来的报道。
说到电视，规则总是很简单的。编剧提供内容，你负责观看，但是现在互动电视给了观众一个主演的角色。
这不仅仅是一个故事，实际上你可以改变故事的弧线，你可以选择让故事向不同的方向发展。
总部位于纽约的初创公司埃科通过他们的互动视频做到这一点的。
我们开发了一个平台，让观众可以与真人视频互动。
所以当埃科节目中的主角吉尔在派对上遇到一个男人，但不记得他的姓名或相识方式时，观众可以为他选择。
还记得我告诉过你我想成为动物脊椎指压治疗师吗？
是啊。当时我们，
你会看到两种类型的人，有些人会点击去海滩游泳，因为他们想帮助他成功；还有一些人选择在教堂让垃圾箱着火，因为基本上他们想看看这能有多糟糕。
互动电视的支持者说，这类似于电子游戏里的参与性和控制性。互动电视能否与观众产生共鸣，将取决于观众是谁。
我认为你会看到越来越多的年轻观众愿意体验。
一些大公司已经开始尝试这种交互模式。
现在还为时过早，要当你看到 Netflix 和沃尔玛等公司开始真正投入资金和时间的时候，如果几年后我们开始把它称为下一个大事件，我不会感到惊讶。
就像老话说的那样，看热闹就不要着急。美国之音记者郑蒂娜从纽约发来的报道。
塑料带来的问题大家已经很清楚了，这种材料永远都不会分解，而且被回收的也只占很小的一部分。
这意味着这种材料在我们地球的每一个角落出现，从海滩到我们的体内。但是一个英国公司找到了一个新的回收塑料的方法。美国之音记者易凯文的报道。
世界上大多数的塑料都会最终被扔在这样的垃圾填埋场，还有相当一部分会流入海洋。但是一个新的英国回收公司希望把塑料收集到这里。
人们对于回收塑料有大量需求，所以塑料工业领域对于回收特别感兴趣。我们致力于将塑料添加到循环经济中来。
这个叫做回收技术的公司分解塑料，将其变成燃油或者变成制造新塑料的原料。
基本上现在我们做的就是制造碳氢汤，之后以不同温度进行蒸馏，在高温下蜡会分解出来，我们将其冷却得到重油，再进一步冷却得到氢油，其他则是石脑油，那些不凝固的气体被我们用作整个过程的燃料。
这个过程产生的重油能够用于船只，
我们将其称为清洁原油，因为这其中只含有很少的硫，实际上几乎是没有，这符合海洋船只低硫度的最新规定，所以这是个很有价值的产品。
目前该公司每年回收大约7000吨的塑料，但表示能够加快速度。
我们正在设计一个为期4天的安装过程，我们从6个集装箱开始组建一个即插即用模式，希望在4天内开始运转。这不是一个炼油厂的概念，而是一个独立工业设备的概念。
该公司定下一个雄心勃勃的目标，在未来10年内在全球销售1300个回收装置，并预计每年能够回收大约900万吨塑料。美国之音易凯文华盛顿报道。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大约有13亿人患有某种形式的视力障碍。那么以色列有一家科技公司开发了一种小型的设备，可以帮助视障人士来识别他人和产品，并且能够阅读超过14种语言。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从以色列耶路撒冷发回的报道。
眼镜设备奥卡姆可能看起来像一个蓝牙耳机，但它可以做更多。正如这段宣传片所展示的，视障人士用手比划，奥卡姆就会发出声音，帮助他们识别产品和面孔并阅读文字。
它的一侧是摄像头，另一侧是扬声器。实际上我们选择了面部一个非常具有战略意义的部位，那就是眼镜的镜架，只需这样固定它，它一直向前，帮助视障人士的日常活动。
奥卡姆公司总裁兼联合创始人艾维·瑞姆表示，该公司面临的挑战之一是如何在用户和设备之间建立良好的连接。
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只需用手指比划，以最自然、最直观的方式操作设备，否则它会一直跟你说话。所以，只有当你想知道你前面有什么东西的时候，它才会跟你说话。
由于这款产品的优点之一是识别人脸，所以我们要看看这款产品是否能识别我。与许多高科技设备不同，奥卡姆无需连接互联网，所以人们的个人信息是受到保护的。艾维·瑞姆表示，奥卡姆有足够的内存来存储识别人脸和产品所需的所有数据。
我们是在产品上安装条形码数据库，因此我们实际上有足够的内存来储存所有的内容。
该公司表示，它对可以穿戴辅助技术领域的贡献可以帮助全世界数百万部分失明者或有阅读障碍的人。美国之音记者塞普尔维达，以色列耶路撒冷报道。
电池虽然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但是呢，不要以为这项技术已经过时了，电池也是属于未来的。 在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支持下，一个由加州科学家组成的团队正处于新电池的研发前沿。这种电池可以持续更长时间，储存更多的能量。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易凯文的报道。
锂离子电池为我们使用的大多数产品提供电源。通常我们认为使用电池是理所当然的，并且会抱怨电量会很快消耗殆尽。
在社会层面上，人们真的认为电池不需要开发了，这就像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在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支持下，材料科学家孟颖和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团队正在制造一代新电池。新电池将由钠替代锂，但是他说电池的研发仍在继续。
如今电池的能量密度还可以翻二三倍。
该团队目前正在研究锂电池，但是他们计划在未来几年测试新的钠电池。
我们想用钠来代替锂，因为它有不同的化学性质，而且钠的储量要丰富得多。
储量更丰富意味着价格更便宜，锂是昂贵的，但是未来的钠电池使用的是便宜的、资源更广泛的材料。
现在钠电池只是在实验室里，我们正在研究如何让它储存更多的能量，使用时间更长，这样它就可以用在手机或是汽车上，甚至可以用来储存太阳能或风能。
降低储能成本是他们的梦想。今天对公共设施来说，使用电池并不划算，因为每千瓦小时的运行成本耗资数百美元，但是钠离子电池可以大大降低费用。
电池研发成功后，会为每个家庭带来经济上的好处，例如在他们的房子里会有一个存储室，可以在屋顶上安装太阳能板，白天储存电子，晚上再使用它们。
科学家们认为，随着进一步的研发，这项技术一定会取得突破性进展。美国之音记者易凯文，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每个星期五晚上九点钟播出焦点对话节目，
一起来关注星期五焦点对话的节目内容。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宇宙。2019年1月1号是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建交40周年纪念日。当年美中两国以应对共同敌人的权宜之计所建立起的关系，今天已经发展成为21世纪国际政治中最重要的而且也是最复杂的双边关系。美国之音近期采访了多位在美国的美中关系专家和前美国政府官员，并且制作了一部纪录片回顾美中关系40年来的发展历程以及展望未来的走势。本期焦点对话特别节目邀请纪录片的主创人员与您探讨美中关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请在北京时间晚上星期五9点收看焦点对话节目。
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到这里，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见。